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7章，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眼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兄，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嗯，小贝赶快归队，不然这个约瑟还卖不掉了。
就是啦，今天需要你来卖他啦。上一次我们说过啊，在家里边，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化解之道在于我们怎么彼此说话啊。生气归生气，还需要知道怎么说和睦的话，或者和睦的说话，
很和睦的却可以说一些很 serious 的事情就对了。
像他们家的问题很尖锐啊。是不是？就像教会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可是你到底说的时候是在说你的怒气，还是在说那个问题？今天大家的问题往往就是这两件事情是不分的，一开口就是冲得不得了啊，一开口就是指责别人，你不知道怎么样把问题和你自己的情绪分开。所以他们起先是恨他，嫉妒他，后来就决定要卖他，要杀他。对不对？那这些问题存在心里面得到好好的解决，往往诀窍在于他们彼此之间会不会说和睦的话，或者彼此之间能不能很和睦的说话。
可这边呢，蒙哥，我就牵扯到一个问题，现在的坊间啊，很多书籍啊，还有甚至这个报章杂志也通通有在讨论，谈话性的节目也通通在讨论，就所谓沟通的技巧。这边你觉得这个人跟人之间可以说和睦的话，是不是就是单单用一些沟通的技巧都可以做了？还是说呢，他们彼此之间要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思想或一个看见，才能够彼此说和睦的话呢？
我觉得是后者了。基督徒对于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站在主里边的看法。像你，我们正忙的时候，你跑到台湾去。
你不要骂我，什么叫你我们正忙的时候我跑到台湾去？
真的吗？
好像小贝好像很不负责任，因为
我还觉得你根本是
趁着你，我还觉得你根本趁着小贝回台湾的时候，自己偷偷摸摸干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好像不让我参与，是不是？
是这样子，你回来这个江山变色，对不对？
对啊。
那。假如我心里面对你不高兴啊，我必须要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先把这个东西大概分析开来。我对你不高兴，是对你这个人不高兴，是对哪一件事情不高兴，还是怎么样？你先把它分析的好好的。
这个人跟事要怎么分开？这个蒙哥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思路上面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根据，或者说一个技巧？怎么样把事跟人分开？蛮难的。
其实不会的，很简单嘛，你就把你。我需要把你想成别人哈，换了一个人，我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反应？就这么简单，你就知道说人跟事有没有分开了。我到底是对你不高兴呢，是对事不高兴？这个不难的。
对，就是同样这件事情，假如是别人跟我讲的话，我会不会这么生气？
对，就像这种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然后我的生气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的肉体呢，还是因为我与神同怒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了啊。我们上次节目一个主要的论点就是说，不能说因为你是有话直说你就是对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错的。
不是这样吗？很多人就说我这个人说话就是心直口快，我在神面前坦荡荡，对不对？我讲话都非常的真诚，所以我讲这句话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错。
小贝，你就是在台湾没有听到我们上次的节目啊，我们基本上就是讲说你的直肠子固然好，可是你到底把你的弟兄放在直肠子的哪一头啊？
他放在盲肠的那一头吧。
放在排泄的那一头，你的臭气全部都到他身上去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要讲说这个高潮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是说又开始恨他啦，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就接下来约瑟又做了一件事情，更惹怒了大家，对不对？
对。 那其实不是约瑟做了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个形态是很像的。前面大家之所以不高兴他，因为他父亲爱他，给他一件彩衣。后面大家不高兴他，因为神爱他，神给他两个异梦。
对，
对不对？
就人也爱，神也爱，这种人通常呢，让人家见到分外的眼红呢。
对啊，他的哥哥就嫉妒他，恨他，他的爸爸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因为他做的梦很奇怪啊。他就把这个梦讲出来，对不
对？
那他得到这个梦不是出于他自己，他把这个梦讲出来呢，显然这个梦对他来讲也有很大的冲击，是不是？那无论如何，他不应该因此丧命。不过呢，事情却这样发展下去了。那这里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前面你看，我们先把这个圣经到目前为止所讲的事情大概连贯起来想一想。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两个儿子一个把一个杀了。后来全地满了恶啊，神借着挪亚和他的方舟拯救了一家八口。从这一家八口的后裔里边，神又呼召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神又挑到这个以色列，对不对？从以色列生的这一家子的人都算是在神的应许里边。可是即或如此啊，往后的发展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那你觉得说，哎呀，神做了这一大堆的事情，好像非常非常的枉然。你看前面该隐把亚伯杀了，现在呢十个兄弟把约瑟卖了，神做了半天，这个人间的事情一点都没有改善呢。非但没有改善呢，从此以后呢，这个我们上次也稍微提过，这件事情的发展划分三路。一条线的发展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一条线的发展在这里说的不多，就是老雅各的心情，还有一条线的发展就是这十个兄弟。
所以一家这个十二个儿子跟他的爸爸就分成三路走，对不对？
那兄弟这一档呢是特别特别糟糕，就好像当初该隐的子孙一样。你看神在他们家有这么大的恩典，可是你就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是如此的凶狠残暴。小贝，你读到这边，你大致的印象，你大致的感受是什么？
大致印象，大致的感受，就其实怎么说啊，我是觉得啦，读到这边会觉得说，的确就像你讲，就是觉得神他在做事呢，很奇怪。我记得读到这创新读到这边来，会觉得有一点烦躁，就看不太下去，觉得说神既然一直应许，对不对？也这么样把他们一家人都分别出来了，然后觉得好像还是在这些小事上面在打转，就像我们讲说，既然上面已经有一个计划下来，怎么他们还不乖乖的赶快去做，回到这个正轨上面，好像都在旁边那边绕来绕去，这绕来绕去到底对他们对这个成就神的事情有什么帮助呢？
有什么帮助？对，然后神到底要成就什么事情？
对呀。你说要让约瑟这个功成名就的话，也不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嘛，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是回头看，已经都看得不耐烦。他们那时候是要过这个日子啊，对不对？那老雅各真真正正要伤心了，因为他认为他最爱的约瑟被野兽撕碎了，他这几个哥哥呢，就要背着这个心里的不平安呢，一路活下去，约瑟呢，就要真的被卖到埃及去。那你当时去问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给你答案的。那个上帝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上次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说这章里面是没有女人的一章圣经，而且呢几乎你要说看不见上帝的一章圣经。这不是一个与神无关的家族啊，这个就是神所拣选的家族，他们居然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不过这一段也不完全说是这么黑，这一段还看得到这个流变跟犹大好像还有一点点兄弟之情嘛。
怎么说呢？
流变他最起码他不愿意这个约瑟就这样被杀死啊，对不对？他还讲了话来缓缓这个情况，对不对？然后呢，犹大也是在最后一个关头的时候，也是对众弟兄讲嘛，对不对？杀了他没什么好处吗？不如把他卖了吗？我是比较希望说，这个犹大他这个时候是为了要替他这个弟弟啊，来帮他开脱嘛，对不对？不要让其他几个兄弟可能杀气腾腾嘛，放他一马，对呀、啊，
流便啊，就是雅各的长子。 犹大是他第四个儿子。
嗯，
这四个兄弟啊，尤其流变呢，曾经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人。
对呀、
啊，
他在
事件，我们在讲事件的时候，对不对？
嗯，
他带着他的弟弟就去屠城。
是
啊，
哎，
那这时候他们年纪又大了一些。
嗯，
而且他又稍微有些经历。
嗯，
至少在他们屠城之后，显然神跟雅各显现的事情，照理说他应该是知道了。
嗯，
他这个人对他自己的小弟弟有点不忍心下手啊。
对呀、
啊，照这里的记载来说，显然其他的弟兄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时候，流便大概跑到别地方去了。后来说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所以他是不太愿意这么做。然后21节的时候也说。流便听见他这些弟弟们这么狠呐、啊，就说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
对、啊、
不可流他的血。
这好像有点改过的现象。嗯，
那犹大也是一样，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
嗯，
那照说这应该是一个想要救他的意思啊。
对，
他说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啊。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所以才没有杀他，只把他卖了。
嗯，
这里面还有一点点稍微比较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开头的时候曾经说啊，约瑟是个童子的时候，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珀的儿子们常在一处。
是，
他不跟那些大哥哥在一起，可是这时候大哥哥反而要来救他。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小哥哥们呢、啊，比当年的大哥哥呢，可以说还要狠。
哎，你这个读圣经未免太详细了吧？哎呀，我还没发现这一点呢。哦，
是啊，
啊就平常跟他混得很熟的，反而是就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了。嗯，
这种好勇斗狠，这种心啊，从哪里来的？跟谁学的？那显然还是跟他们这几个大哥哥从前在家里立的榜样有相当的关系啊。
嗯，
因为他们这些大哥哥这么狠，曾经把事件的人、合成的人都屠杀了。啊，现在他的大哥哥们手软了，哎，这些弟弟们呢、啊，反而要向他的哥哥们效法。
这就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对不对？你这江湖上面，这年轻起来的这年轻的一代的，都比上一辈的这个大哥还要来得狠呢、
啊。这个是一个在家里边的咒诅啊。
嗯，
底下的人学上面孩子的样子啊、
嗯，
下一代学上一代的样子，这种不饶恕啊，像你前一次讲的这个，哎，台湾人从哪里来？很受欢迎啊、
哦、真的吗？哎，我还有点担心呢。嗯，
不用担心，
怕各界的邀约从像雪片一样的飞来啊。嗯，
对呀、啊，你上次讲到这个施政不通婚，这是多少几百年的事情了，对不对？可是怎么传下来，是从上一代的不饶恕传下来的。
嗯，
这些东西我们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断的过下去，常常自己不觉得，可是每一个家有每一个家的传统啊，
是，
假如你父母亲喜欢背后说人，他的儿女背后说人，父母亲这个没口德呢，儿女的嘴也好不到哪去，
嗯，
对不对？在家里边需要有饶恕的榜样，需要有宽容的榜样，
嗯
啊，那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啊去思想的啊，在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其实夫妻吵架也一样，你知道这个生气啊，发脾气是一个乖谬的灵啊。
这是一个，就发脾气是一个乖谬的灵啊。
对呀、啊，
哎呦，
你看，你常常看夫妻吵架是这样。
嗯，
假如丈夫很生气的时候呢，妻子就觉得很委屈；等到妻子觉得很生气的时候，丈夫好像突然不气了。
哦，所以这个轮来轮去就对了。
哎，他在你身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嗯，
不服输啊，生气啊，觉得不公平，觉得嫉妒。他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跑来跑去啊，你得小心啊。那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卖的。其实讲到这里啊，你说到底神在做什么啊？
是不是因为约瑟既然预表耶稣，所以他非得被卖不可、啊，不然的话就跟后面的就是个后就没有办法预表后来的事情了。
小贝果然从台湾回来以后就是高山仰止、
哦，真的啊，
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这里，就是在继续讲神的计划。这个计划也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家庭方面，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嗯，
第二方面，你如果把雅各的家庭当成头一个教会来看，
嗯，
那你也可以看见在教会里边啊，有老父亲，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启示，有异梦，有约瑟，可是要是弟兄姐妹不对劲了、 这一切仍然不足以为教会带来一个圆满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在追求教会复兴的时候，也应当晓得，你的问题往往不是在乎有没有人能够做异梦、说预言，或者有没有人能够有从天上来的恩赐。教会要复兴啊，它的复兴之道在于其他方面。那以后的圣经会慢慢和我们讲。在这里他给我们有限的答案是，弟兄姐妹要知道怎么样彼此相处，怎么样用和睦的话来消解我们中间一切的纷争啊，要不然呢，这个教会走不下去的。但这还不是一个全部的答案，当然。第三个观点直接讲到神救赎的计划。我们读到这里心中应该有一个觉悟，神最主要要我们明白什么？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甚至人的顺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面前的信心与学习，通通还不足以解决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从挪亚出方舟之后，神就讲了，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神的应许要真真正正临到世人，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啊，要透过以色列的后裔来传达的话，那在这一章里所彰显的问题不能不解决，那个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类的罪。你看神的应许、神的赐福在不在雅各家？在。老父亲的爱和天上的意象，以及一路带他们回到迦南的保守和看顾，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可是神能不能在这些人身上做主？不能。为什么？因为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直到如今神还没有真真正正在对付这个问题。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一定要觉悟啊，是什么事情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进一步得福？是什么事情让神的计划、神的应许没有办法通行在雅各家、通行在人间？那就是罪了。因为这个罪，所以才有刚才小贝讲的啊，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从这里开始清清楚楚的预表，那一位救主啊，是一位被卖的救主。因为你读到创世纪的最后，约瑟就成了雅各家啊在地上的救主。救他们脱离饥荒，不但救他们脱离饥荒，更重要的是把他们家这个彼此嫉妒、彼此相恨的那个罪啊除去了，让这一切都在彼此赦免之中过去了。这就是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事先选了一家人，好像圣经中一句很出名的话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家人现在演的戏是什么戏呢？就是神将来要做的事情。怎么样有一位救主要从雅各家出来，消除他们一切的罪孽？而这位救主是老父亲最爱的儿子，是由他被卖带来全家的拯救。雅各全家在神的手里边成了什么呢？你认为神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你认为神拣选了这12个孩子，好好坏坏照单全收，那神应该改变他们，神应该让他们飞黄腾达，不再有这种悲哀、痛苦、残忍的事情。不不不，神要使他们成为一台戏，这一台戏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行话就是说，预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预先表明将来要发生的事。
对啦。不过你在看这台戏的时候一定要内行一点。对他们个人来讲，的确你把这一段的生活切出来看，没有人能够给你答案。雅各怎么讲？雅各就说啊，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他不肯受安慰的，他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了多日。他在这段话里面，他连上帝的名都没有提到，他到底什么心情没有人能够想象的。他为了抓神的应许，已经受尽了千辛万苦，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现在他年纪已经大了，他还不知道所有的儿子联合起来骗他，对不对？ 他这个心情是蛮可怜的、
嗯、
他其他十个哥哥日子不好过啊。
是
你坐下去逞一时之快，但是你就看见你的父亲这样子，他们平常一定常常在底下讲悄悄话，
对，
但是事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敢跟他爸爸讲。
嗯，不过他这个十个哥哥还是坏了，真是坏。看他爸爸那么难过，他为什么不去追那些以实玛利人呢？问问看我的这个弟弟到底被卖到哪里去？他们总要稍微找一找他的弟弟嘛，对不对？
这个从事件到多丹已经相当一段路了，然后他的弟兄呢就被卖走了，他们再回到父亲家，这不是很快就回来的，总是要这么捉磨几天，慢慢的回来。早就不知道他弟弟被带到哪里去了。是吧，你怎么找，你们不是说留下手机号码，到时候打个电话联络联络。你开玩笑的。
嗯。
你后悔没有用啊，因为大错已经铸成了。
对、欸、又来了，大错又已铸成。那么这几个哥哥是专门在铸大错的。嗯。
没办法，这个事情好像就一定会这样发展。神一抽手啊，其实不是神，不是说神在导演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因为耶稣要被卖，所以因为耶稣要被卖，所以约瑟一定要先被卖，其实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人是恶的，人是罪人，他们就恨恶光，从神来的东西让他们很恨。老父亲的爱本来不是件错事，神有异梦给他们，给他的这个小弟弟也不是错事，
嗯，
对不对？可是会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从神得到启示，从神那里拆来的，一定会被人卖掉。啊，那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常这样说，不过对于不信主的人很难怎么讲，很难思想啊。假如耶稣基督当时没有来，到今天才来，你觉得他会不会被卖？
你说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世上了？
对。
嗯，他会不会被卖？肯定被卖的啊。
假如他来到小贝家或者来到蒙哥家，我们都还没有信主，你觉得我们会不会杀他，会不会害他？
我觉得会。
嗯，我也觉得会，但是这件事情很难跟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解释清楚啊。圣经的话是这样判定的，黑暗就不愿意来救光啊，光照在黑暗里，那个黑暗却不接受光。
对，哎，讲的有点可怕啊。这个耶稣这个时候来，然后来到蒙哥的家里，然后呢，蒙哥这样暗暗的把耶稣给卖了，这个景象在我脑筋想一想，还真有可能发生。
是
啊，真是想着想着觉得毛骨悚然呢、啊。嗯，
其实人家跟我们传福音，我们拒绝的时候，那个就是卖主。
哦，那样就算是卖主？
嗯、那当然啦，你不接受他嘛。
嗯，
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
嗯，
这是从开头直到结尾不会改变的事情。
是，
神要做的事情在人间会遭受反对，而且反对到什么地步呢？反对到把他卖掉，把他杀掉的地步。
嗯，
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看见啊，神在这家人身上做的事情呢，其实是把人性里面的黑暗面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借着他们像一台戏一样演给后来的世代看。
嗯，
你说对他们自己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哎，那到此啊为时尚早，你得念完创世纪啊。所以我上次说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怎么讲 saga， 怎么说啊，很长的一个就像史诗一样啊，你得读到最后才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你得稍微有耐心一点。那我们最近在网上呢收到一封信，挺有意思的。
对、
啊，是一个弟兄寄来的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跟我讲同样的那一封信。嗯，
哎，不是，这封信是一个悄悄话，你没看见？
哦，是悄悄话。
他说这个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啊，他读圣经的读后感、嗯、啊，
没信主人读完圣经，嗯，
他读后感就贴到网上了，那、哦、我们这个弟兄把他发给我们的、嗯、这边这个他是读哪一篇呢？他是读哪一部分圣经？他读诗篇136篇。
读诗篇136，诗篇136上次蒙哥才讲过吗？
没有，不是，没讲过，没讲过这篇。
哦，没讲过。嗯，他读完什么感受呢？嗯，
哎，你就听一听啊。那诗篇136篇是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
那然后讲了大概好几节的圣经都讲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一直讲了九节的圣经。
对。
啊，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他独行其事，他的智慧造天，他造成大光，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都有一个原因、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然后他就开始讲他在人间做的事情，他是这么说的：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为什么？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嗯，
然后呢，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知道这个人读了之后，他要怎么写他的读后感吗？
嗯，我大概想象得到，你讲讲看。嗯，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篇诗篇的作者可是够幽默的，他每一句都加上一个“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却列数耶和华的杀人业绩。然后他就下了一个很快的结论了，其实这一切的不过是杀人如麻的耶和华战机中的极少一部分罢了。我们读圣经每每读的毛骨悚然，这位被基督徒视为爱的化身的耶和华是多么可怕可怖可憎啊！人若有一丁点的过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位撒旦跟他相比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老实说，我怀疑圣经中这位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撒旦。几千年来耶和华信徒都拜错神了，而每当我看见纯洁的善良的小姑娘面对血淋淋的圣经看得津津有味，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啊。
嗯，这个反应是很正常，很多人在读特别是读旧约的时候啊，都常会觉得、
啊、
哎呀，这个旧约的神怎么这么残忍啊，对不对？
是啊，
这个杀这个杀那个，好像只对他们以色列人好啊，其他人的人命都不都视如草芥，对不对？
嗯，从这里已经几乎看出来，你看他对约瑟，他对雅各多么残忍，他到底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人？对不对？
嗯、
那小贝，像这样的问题，你觉得第一有没有回答的必要？第二怎么回答？
我基本上我是觉得没什么回答的必要，嗯。因为这种问题啊，
为什么没有什么回答的必要？
会这样想的人呢，他自己不会从这里面，他自己出不来的。嗯
嗯
嗯，
那你
这样，嗯，我会就是 ，you know， 他当他这样，因为我自己以前也在读圣经，有这方面的疑惑，但是最后并不是什么人告诉我的什么答案，然后结果我就豁然开朗才了解，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一段东西就是当除非说你信主已经知道说神他的有一个计划，他这个计划不是由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评论说，那例如说他杀哪一族人，那对哪一族人是不公平。假如说我们一直设身处地的为这些被毁灭的人想的话，那这个神他很多他对整个人的全部的计划那几乎就要卡在那里嘛，他动不了嘛。
嗯，那你觉得圣经自己有没有在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呢？
圣经有没有在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啊、
对呀、
啊。那你要讲的就是说这你就是诗篇这个136篇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吗？
一个是诗篇136篇里面自己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嗯，
定上帝为无理这一类的问题，圣经有没有回答？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应当怎么看？到底这些问题上帝自己答不答？
嗯，这倒是有点问倒小贝啊，你是不是要用这个啊这个约伯记里面的话来回答？
倒不是啊，这个其实回答的最清楚的是罗马书里边，
嗯，
这篇诗篇本身呢也回答的很清楚啊，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中间我们跳过了一段没有念、就是他之所以会列数这个所谓杀人如麻耶和华的业绩啊，中间有一段你不能不记下来，他说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他分裂红海，他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他引导自己的民走旷野的路。
嗯，
他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所以我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永远长存啊！在这里很明显的，神是一个不公平的神，应该是这么说。
是啊，
如果你真要下判断的话，应该这么判断啊。
嗯，对啊，神是不公平啊。
对，他显然对一些人很好，
对，
又对一些人很坏。
对，
对不对？他显然把他的把他的审判朝向这些被杀掉的、被推翻在红海里的啊、有名的君王，神是用他的公义、用他的审判来对他们。可是呢，同时他又有所谓的自己的民，哎、在当时是讲到以色列人，他选来归为自己的这些人一点都不比那些人好。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神之所以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比他们好。后来圣经反而说，比世上的万族都还要坏。
嗯，
对不对？真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也是他们。如果你在神的恩惠里边，你就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你面对神的审判，那你就没办法讲，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位神还说他慈爱永远长存呢？对不对？这些是真人呐、那时候杀掉的这些人，他们有妻有儿啊。
对呀、每次想到这个地方呢，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对不对？总是心里觉得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啊。嗯，
圣经是这么说的啊，它有两个思想，我们一定要明白。第一个思想是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说啊，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他就说，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要把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为他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那什么叫做世上的智慧？就是以人的看法来看这些问题，通通叫做世上的智慧啊。当神要做事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用人间的看法你会看不懂，你甚至定他为有错，你定他为有罪。就像这个人，他说这位被基督徒视为爱的化身的耶和华是多么的可怕、可怖和憎。
因为我们人最喜欢讲公不公平嘛。
对呀、当他看见神这样不公平又这样残忍的行为的时候，他不但定神为不公义，他直接说这个才是撒旦。那我们只能替这样的人祷告了。
对呀、
是不是？那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就人间的智慧来讲，他当然讲的有他的道理。
对呀、人间智慧来讲，他讲的可以说非常的有道理。
到底多有道理我不敢讲，因为他的思维直接跳了好几步，他是迫不及待的要下这样的结论。他没有一个退一步思想的心。当你看见这样的问题，你应该想一想，哎，我都觉得不对劲，难道上帝不会觉得不对劲吗？我都觉得不公平，难道神不觉得不公平吗？如果这件事情这么不公平，神还把它写在圣经里，那到底叫我思想什么呢？是叫我定神为有罪吗？还是他有别的意思呢？对不对？
很多人他思想到这一步，他就很自然的归纳说，这个神是神，但他只是以色列人的神。
这位读者连这个都不想了。这个神是直接需要被卖的，是直接需要被否定的。就和他们看见那个做梦的约瑟来，就说看那、做梦的来了，不如我们把他杀了，看他以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把他卖了。人对神就是这样，你对你自己的儿子都不会这样下结论。一个杀人如麻的儿子，他妈妈可能还替他求情，他还会说，哎呀，其实我这个孩子啊，我知道了，他的心不真的是这么坏的。
对
呀、
他没那么坏，对不对？就是这个社会把他带坏掉。
可是你一看到神，你就下了这么快的结论，这个不是一个智慧的表现啊。这个是一种啊，这个严格的说是一种灭亡人的表现，对不对？因为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定神为有罪。
对，
那你说好了啊，就算我们缓一缓，我们不像这位读者这样下结论啊，那至少我们可以说神不公平，神为什么这样不公平？那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临到以色列的仇敌，或者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临到当时约瑟的哥哥雅各他们家里边？还有一处的圣经，我们也一定需要读，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想老基督徒呢，很多人都已经马上就想到这段圣经了。他是这么说的啊，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问题问得很好。
是
谁是窑匠啊？神是窑匠。 人是什么？人是泥，人真的是用土造的。他有没有这个权柄从同一堆泥巴里面拿一块做成所谓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为卑贱的器皿，有没有这个权柄？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这个拿这个泥呢，把它烧成是放在桌上很精美的这个餐盘，或者是就把它弄成一个尿壶这样子的意思，就对了。
没错，他有没有这个权柄？
有啊，他爱怎么搞怎么搞啊、嗯、
对不对？有。那如果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什么叫做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是要让其他的后来的瓷器，后来的人都晓得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一位不容忍罪恶的神。他就拿这个所谓卑贱的器皿来把它打碎，为了要彰显他的全能，为了要告诉我们说，人如果在神面前被定为有罪，必然的结局是怎么样？他有没有这个权柄？
那他照着他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啊。
那他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又选了另外一团泥做成贵重的器皿。那这个贵重的器皿呢，他就让他丰盛的荣耀，让他的慈爱通通彰显在这一切的器皿上。他有没有权柄这样做？他当然有。这两种器皿是同一块泥做出来的。
嗯。
从他的本体来讲，哎，你都不能，你甚至不能说这块泥比那块泥好，你只能说神很不公平，是不是？但是他这个不公平，他有目的，他要让你知道，你如果在他的慈爱底下是怎么回事，你如果落在他的审判与公义底下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他是为了显明这一件事，所以才会有雅各家的事情，才会有诗篇136篇这种奇怪的话出来。那我们后来的人在看上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得懂啊。
嗯，你所以不公平的神并不代表神他不公义嘛，对不对？
圣经这样问，他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他在行使他的权柄，他事先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为了要让我们认识他的本性，就这么说好了，认识将来我们来到他面前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用这些圣经的人物，用这些圣经的历史当一台戏演给我们看。
嗯，
对不对？你如果落在他的公义审判底下，那你就像是怎么讲，法老和他的军兵被推翻在红海里面，被神杀戮，因为他的公义是带着杀戮的，他不能够容忍人的罪，他一对于这个罪啊，我们以前讲过，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且要自负己子，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可是当他在做这一出戏的同时，你一定要看见另外一面，神还有一方面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你应该活在神的怜悯底下，神除了公义之外还有他的慈爱，这整个历史事件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还有他慈爱的一面。在约瑟家，就是说人再黑暗啊，这些兄弟再坏啊，约瑟雅各的命运再悲惨啊，到最后你就会看见神照样做工，神照样让慈爱临到他们家，这些兄弟全部都悔改啊，最后雅各也到了埃及啊，然后有一个相当圆满的结局。
嗯，
这一些事情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不是让我们定罪神。而今天我们这末后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已经完成，神正是以他的恩惠慈爱，而不是以他的审判公义来朝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满足了神的公义，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他的慈爱面前。神要我们知道落在神手底下，落在神的公义底下有多么可怕，而今天神并没有以那一面来对着你，你反而读着读着就匆匆忙忙的定罪神。那你说到底谁聪明谁笨吧？
对，而且读圣经，假如说你到处都带着一个定罪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你的确是读没两三下就读不下去啊。
罗马书这边就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写这个读诗篇的体会的这种人呢，就叫做向神抢嘴。你可以问问题，但你如果下这么样的结论的话，那你真的是愚昧到家，自己还不晓得。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主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何况今天我们是在这里读圣经，我们不是活在圣经里。你要是活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早就被神击杀掉了。神存留我们的命，让我们今天可以看见，神不单是公义的神，他必审判罪恶的神，而且他另外有一个恩典为我们存留。这个就是圣经要我们所看见整个的图画。 那神的恩典在哪里呢？在被卖的那一位身上。在雅各家的恩典是从人的黑暗里面就显出神的作为来，人非常非常的黑暗，哥哥把这个小弟弟给他卖了，无故的恨他，就把他卖走了，甚至要杀他、嗯、
是
他父亲就以为他死了，是不是再也看不见他了，谁知道就从被卖的这位身上将来做了埃及的宰相，就救了他们全家的命。那这些卖他的哥哥啊，全部都要谦谦卑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那些梦的意义。
嗯，
我在田里面捆禾架，我的那捆站起来，你们通通来拜我，太阳月亮十一颗星通通来向我下拜。那这一位是哪一位呢？被卖的那一位。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到被卖的那一位是谁，从人的黑暗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卖了，然而神的恩典就在这里显出来。人越坏啊，神的恩典就越大，这个就是神。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晓得神是把他的恩典朝向你啊，所以你才可以在这里讲话，耶和华都没有击杀你，是吧？
对啊，你想想还真的蛮危险的，
非常非常危险。当然我不知道留这个话的是谁了，可是他要是就下了这个定论，然后就定神为无理，他就这样过一辈子，那总有一天他会看见这一切的事件到底怎么回事。神以他的恩慈待我们，我们不知道悔改，反而定他为有罪，那你非落在他的审判之下不行啊。那小贝啊，我们讲这个会不会有点枯燥啊？
诶，那蒙哥这是讲到现在，那不然我们就赶快接下来看看，那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之后呢，马上就发生一些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呢？
第39章就说约瑟被带到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
诶，还不错啊，这卖到这个还蛮有权有势的人家里去，应该可以日子过得不错、
啊、有权有势的人凶啊、嗯、做不好你可以丧命啊，后来你就看见他自己家里面都有监狱的、
哦哎呦哎呦，说的也是齁、哦、嗯，
对呀、啊、
这个你跟到了一个大老板呢，不见得是呢，不见得是你幸福的开始。嗯，
那这时候约瑟几岁啊？
十几岁吧。
为什么说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呢？哎，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没有想象力。
怎么说呢？
那时候以色列全家一切的希望，雅各能不能从这个悲惨的心情里面恢复过来，这个哥哥们能不能从这个黑暗里面被救赎出来，完全寄托在谁的身上啊？被卖的约瑟身上，他们自己不晓得。而这个约瑟实际上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只是一个多大的孩子啊？
十几岁的孩子，嗯，
一个 teenager 就是了。
嗯，对。
今天中国的父母亲啊，基督徒啊，教会啊，从来不把 teenager 当成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们的 teenager、嗯、尤其中国人的 teenager 就是预备要去上大学，你好好的给我弄到哈佛去，
哈佛史丹佛，对不对？反正都是佛、
哎、
嗯、
哎，你不能光是叫他们去拜佛，这不对的这是一种佛、啊、给你拜的。
嗯，
你能够好好来教会，给我上上主日学，到底他想什么他学什么，哎呀不重要，还没长大，这个服侍主啊，这一切的事情通通是要等你哈佛毕业了再讲的。
对，嗯，等到你那个书也读的差不多了啊，工作也都做的蛮好的、嗯、你行有余力的时候，爸爸再告诉你一点这个服侍的技巧。
哎，对，等你都结婚生子买了房子走不动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服侍主多么重要。
嗯，
但你看啊，圣经这时候已经开始显出神做事情了，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 teenager， 不要说以色列家，全人类的命运全部维系在这个 teenager 身上。
怎么会是只有第一个 teenager 呢？以撒也曾经是 teenager 啊，亚伯拉也曾经是
第一个 teenager， 单独的 teenager。以撒有他爸爸陪着嘛？
哦，你是说孤零零的？
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
哎，很多、哦，哎，这很有的讲嘞。
酒色财气，
是
不是？是
啊，哎，我记得这一段讲起来是还、哎、小贝读到这一段还觉得蛮有趣的，嗯。因为小贝稍微想象一下，假如小贝是约瑟，小贝会怎么做，大概跟他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小贝如果是约瑟，小贝就不是约瑟了。这肯定的。蒙哥也是一样，没有人逃得过的啦。
对呀、啊。
起先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是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于是呢，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面。
这会不会有点少年得志啊？嗯，
就是啦，他不但少年得志啊，主人很信任他，而且他送到埃及去这个日子还不错啦。 你看这个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
嗯，
他真是少年得志，他已经不在一个很健康的属灵的环境里面，他心里面应该对他的哥哥们充满了怨恨。
嗯，而且他这个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骄傲才对。嗯，
是啊。不过这里既然说呢，耶和华与他同在，不断的提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可见得呢，至少我们这样猜是没错的，这个约瑟很晓得神并没有离弃他，约瑟很晓得神在与他同在，他被带到埃及来呢，神的手没有离开他，尽管他不明白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那尤其这个时候约瑟有个致命伤，圣经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这怎么算是致命伤呢？这是优点啊，对不对？眉宇之间总是带着一股阴气，对不对？这是优点嘛。
哎，你看他秀雅俊美，我看他秀雅俊美都没关系啊。这个约瑟主人的妻看他秀雅俊美，
这叫做主母啊，对不对？
哎，他的主母就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什么呢？不但以目送情，还直接说你与我同寝吧，你跟我上床吧。
哎呦，这会不会在当时候这个礼教也未免是太差了吧，对不对？
嗯，
总是要装腔作势一下。
当时礼教跟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嗯
啊，这个世界的罪恶以及世界的黑暗从来是没变过的。
嗯，
那再往下怎么样呢？哎，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但是这里面确实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啊。神对于一个 teenager 他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期望又是什么？从神来看，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应当在儿女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哪一些的品格的养成应该我们去把它做成的事情啊，应该把它。
这是我们下礼拜四的一个重头戏就对了。
对，嗯，你不能读到这段圣经就是光是很羡慕约瑟，你总得想一想，你现在自己家里面是不是也有孩子，这孩子是不是已经到了十来岁了，到底你在他身上做成了什么事情。
嗯，
对不对？他所真正应该受
的
教育是
什么？可以用类似的这种经历呢，给让你的孩子去试试看，看他的反应跟约瑟会不会一样？嗯，
小贝，拜托，
对啊，
我知道你都是女儿是吧？
嗯，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就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了啊，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是这底下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题目啊，的确，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可是当这家人要继续再往前走的时候，他整个的关键人物居然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其实也维系在下一代的身上，只是我们在教育着下一代的时候到底在他们身上摆了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呢，他不是把这个重责大任放在例如说犹大啦，还是这个流便的身上，放在约瑟的身上。
当然我们不知道约瑟之所以能够得胜跟雅各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圣经既然这样写呢，显然是给我们做榜样的。
嗯，
这是我们需要晓得的。还有就是我们好久没有做广告啦，听众朋友，要是你还是没有圣经，请你打电话281-561-9747，你要是没有地方聚会，没地方查经，也请你打这个电话，我们可以替你安排。不过你要找聚会呢，最好是今天就赶快打啦，因为我们每次到了礼拜五周末的时候呢，不太有人去听这个留言，因为大家想说节目做完了嘛，可是我们每次不听呢，就有弟兄姐妹或者需要帮助的人在礼拜六下午晚上打电话来，要知道礼拜天去哪里聚会，就常常就这样错过了啊。所以您如果这个周五愿意来和我们一起查圣经，那就请您今天最好啦，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明天可以安排人啊，或是礼拜天愿意到这个教会来，都请您早一点和我们联络。我们去年一整年的节目都已经做成光盘，在华人基督徒教会里你可以借一次，借一个月。这虽然是一个非常简陋的有声图书馆，但是盼望能够对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
拭目以待哦，下礼拜的节目会很精彩哦。嗯，
好的，小贝再见了。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81-561-9747 1-800-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找。